Morning. This morning we are continuing our series.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但在我开始之前，我要向我们这里所有的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每一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来孝顺母亲。来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圣经叫我们要孝顺母亲，不仅如此，我们不仅从圣经那里得到要孝顺母亲的命令，孝顺母亲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母亲为我们牺牲了很多。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来孝顺我们母亲，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因为这是荣耀神的。我们孝顺母亲，也就是要荣耀神。好，那让我们现在来看诗篇六十一篇。诗篇六十一篇可以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是第一和第二节，就是这篇诗篇是一篇哀歌，也是祈求。第二段是第三到第五节，就是信心的诗篇，也是安慰的诗篇。第三段也是六到八节，这里这段是弥赛亚的预言，也是对弥赛亚降临的一个期待。在这篇诗篇里，强调基督为磐石，主自己就是我们稳定的根基。这个主题在诗篇整个诗篇里出现了20次。诗篇六十一篇的背景并不确定，但似乎是在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写的。有些人认为他是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造反篡位而在外逃亡。如果这真是他写这些诗篇的背景，那这篇诗篇的背景和55篇的背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上个主日所看的。这篇诗篇就是诗篇61和其他的诗篇一样，是大卫的祷告。在61篇里，他求神守约，就是在撒母耳记下7:12-17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大卫也求神加添王的寿数，使他的年岁存到永远，就是在61篇第6节里所说的。神的确会添加大卫王的寿数，但最重要的是神也会添加君王耶稣基督的年岁。大卫也向神应许说他会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 将这位伟大的神视为我们的磐石，并且立在此磐石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期待和盼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信息。首先，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诗篇六十一篇第二节的后半句，这里说：“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这磐石是谁呢？请和我翻到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基本上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不管是饮食还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爱和他的大能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了。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要说的是，磐石象征的是神对以色列人肉体上和属灵上的供应，而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大卫祷告说，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句话对他和今天的信徒来说至少有四个意义。首先，基督这磐石是人所信靠的，人所相信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信心是对谁的信心呢？是对耶稣基督，我们救恩的磐石的信心。彼得也说同样的话，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九节，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所说的是耶稣基督就是人所相信的，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第二，当大卫祷告说，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耶稣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一条道路。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宣教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是来自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引用诗篇118篇22节。头块石头的意思是一个根基石，在古代当人们要建一个建筑物的时候，他们会先放第一个根基石，这个第一个根基石是最重要的，因为接下来其他的石头都会立在这石头上面。所以这第一个根基石 决定整个建筑物的结构。亲爱的朋友，你们知不知道如何到神那里去呢？你们是否信神呢？如果你说你自己信靠神，你是否是信那个头块石头呢？是否信那个磐石呢？信那个根基石，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呢？第三，当大卫祷告说，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他也说，他的意思也是说，基督这磐石在知识上比他更高。当保罗写书信给哥罗西教会，并且提到属灵上的事情的属灵上的智慧的知识等等的时候，他结论是，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三节。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告诉哥罗西教会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那这和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呢？记得我们读到大卫正在他的心里发昏，因为大卫被他的朋友背叛了。在当时大卫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安慰他，找不到人来安慰他，也很可能觉得没有人了解他的困难。我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当我们觉得没有人了解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这个磐石，他所知道的比我们所能知道的更多，因为他 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困难，他知道一切。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到那磐石去，就是比我们更高的磐石，在智慧知识上比我们更高的磐石。第四，基督这磐石也在权柄能力上比我们更高，他不只是无所不知的拯救我们的，他也是无所不能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保罗在说耶稣基督就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信靠他就能有得到这个全能神的帮助。在耶稣基督 天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权柄能力是完全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绝对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任何的困难，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属灵上。因为基督在权力、在知识、智慧上比我们更高，并且他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救恩的磐石，是到天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呼求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会听到。当我们心里发昏的时候，他听得见。不管是我们面对于，不管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他都会听得见我们的呼求。大卫在61篇里说，我要从地极，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在这里大卫说从地极求告你，他为什么用地极两个字呢？或许是因为大卫在或在肉体上，或在属灵上，又或者身体和灵魂上都觉得没有神的同在。他是神所选所高的君王，但是他并不在应该在的地方或者想在的地方，他没有神的同在。当你现在人生的困难和试炼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离帮助很远，甚至离神很远，像大卫一样。大卫说他的心里发昏，这两个字发昏在圣经里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肉体上和属灵上疲惫的时候的两个的一个词。所以大卫心里发昏，就是他疲惫。所以我们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卫这个祷告的背景。大卫觉得他无处可去，走投无路，所以他转向了比他更高的磐石，他转向了比他更高的磐石，并向神呼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当时大卫很可能是哭着祷告的， 威在做六十一篇这篇这个祷告的时候，很可能是流着眼泪向神呼求的。大卫觉得自己离神很远，感觉不到神的同在，这让他心里发昏，让他向神呼求。他向神呼求，神也听到了他的祷告。大卫向神呼求，六十一篇五节，大卫说：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大卫的祷告也是一个许愿，是带着诺言的。而他所许的这个愿，在第四节里可以看到，我们下面会来看第四节。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告诉你们说，神是我们至稳的磐石。是比我们更高的，不管在智慧上、知识上还是权柄上，它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救恩的磐石，是到天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这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有完全的信心，因为它是可信靠的。这那我们到我今天的第二点，是第三和第四节。在这里大卫用了四个形象来形容神的信实，形容这个比他更高的磐石。第一个形象是在第三节里面的避难所。六十一篇诗篇六十一篇第三节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根据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当大卫打败了哥利亚，扫罗王开始嫉妒他，甚至想要杀他，而大卫为了逃亡，他到了旷野去。在这旷野里的这些自然的避难所，是非常庞大的自然堡垒，长可高600米，宽200米，东边可高450米，西边则是高100米。这是何等大的堡垒。在旷野里面逃亡藏身的时候，大卫写了 许多美丽的诗歌，关于他对神的信靠。他用了这个旷野的堡垒来形容神的保护。他在大卫写了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就是大卫所用来形容神的形象。他用这些形象来说，神是他的避难所。这些形容词应该提醒我们，基督耶稣就是那不可攻破的安全的避难所，是可以保护我们，给我们安全、安稳和平安的避难所。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祷告说，神是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诗篇六十二篇七到八节里所说的。第二个形象，大卫说在六十一篇三节的第二句，做过我的坚固台。在这里大卫用坚固台来形容神。在历史上，坚固台是用来做防卫的，不只建在守城墙上，也是城堡里重要的一个装备。这些古代的坚固台最高可达770米，它墙的厚度最厚可达7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在这坚固台里面，任谁都会觉得非常的安全。这就是大卫说，大卫用坚固台来形容神的时候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形象。第三，大卫在第六十一篇第四节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这个帐幕就是第三个形象。帐幕这个形象有一个所谓的前后性。如果我们以大卫的时代作为中间点，在大卫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神借着帐幕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在大卫以后，当基督耶稣降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说的， 这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说的。请和我一起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章三节就是关于将来的事情，三节所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与住在帐幕里就是与神同住。大卫说他要永远住在帐幕里，要永远与神同住。你希望在 你想要在帐幕里永远活着吗？还是你想，还是你想要在这世界里永远活着？如果你爱神爱基督的话，你会想永远住在帐幕里，永远与神同住。第四个形象，我们看第六十一篇第四节第二句，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这个形象和第一个形象是相似的，在这里用的是一只母鸟的母鸟保护的翅膀。我觉得这个形象非常的非常的美，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形象可以来形容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一只母鸟的翅膀所给的是温暖、安全、平安、平静，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今年三月，一个龙卷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发生了一个龙卷风的天灾。那时有报道说，一个母亲用她自己的身体来遮住她的孩子，保住了他们的命。当时龙卷风到他们袭击到他们的家之前，这个母亲和他的两个孩子躲在地下室。但是我知道龙卷风袭击的时候，就算你躲在地下室也是没有，也是不是安全的。这个母亲她用一个被单和自己的身体来替孩子挡住那些残和碎物，结果自己受了重伤。这个故事 和这个第四个形象是有一个关联的，因为这个母亲用自己的翅膀，所谓翅膀来保护他的孩子。这个母亲是何等的伟大。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当大卫说让我躲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的时候，他知道神会看顾他，就像一只母鸟一样会将他藏在翅膀之下，让他不受任何伤害。不会被这个人生里的龙卷风和风暴伤害。神会用他的翅膀遮住我们。你是否觉得焦虑、软弱、惧怕，并且要在寻求一个人生里的安定所呢？在这里你是被保护的，在基督这个坚固的磐石、坚固的避难所、避难所里，你是安全的。这并不代表说你不会经历任何风暴、任何龙卷风、任何人生的困难。这里的意思是，当你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这个磐石会给你提供一个避难所。所以这里诗篇六十一篇这里给了我们四个形象，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比我更高的磐石所给我们的保护。所以基督是比任何人任何事更高的磐石，他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敬拜的，他是我们到天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坚固台、我们的帐幕，也是翅膀下的遮荫处。所以我们要高举他，要敬拜他。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最后一点。基督是要被高举的。我们看诗篇六十一篇六和七节，这里说你要加天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这两节经文可以被理解为肯定句，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祈求，就是大卫的一个祈求。不管是哪一个，结局都是一样的，君王的寿数一定会被加添，会存到世世代代。 第六节说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这句话并不在大卫身上成就，因为大卫也是人，他会经历死亡，但是这在大卫的子孙身上成就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必永远坐在神的面前。大卫祈求神，要让君王永远坐在神的面前。神，这个祈求神已经应允了，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坐在了神的右边。神也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从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和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而且是永远坐在神的右边。六十一篇最后一节，最后两节七和八节的经文说，第七节下半句，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了他的君王派了两个奇妙的同伴，就是慈爱和诚实。神的爱和信实会看顾他的君王，会告诉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立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救恩的磐石，就是君王，是神的君王。对这一切，我们应该要有的反应就是敬拜。大卫王在最后两集里做了两个伟大的宣言，第一，他说我要天天还我所许的愿，也要用我的声音，我的生命敬拜歌颂你的名。首先大卫就宣就说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第二，他也说我要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大卫要用他的声音他的生命来敬拜歌颂神，歌颂耶稣基督。不仅如此，他还要天天敬拜，永远敬拜。诗篇六十一篇的结尾和开头是多么的不同，从地极到神翅膀下遮阴，从绝望哭求到永远歌颂主。大卫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到了，因为他是到了那个比他、比任何人、比任何事更高的磐石。这磐石就是救恩的磐石，是到天堂唯一的道路，到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要信靠这个磐石，信靠耶稣基督，向他认罪悔改，接受他为 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同心祷告。